在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跟申命记里面，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地点，一个是埃及，一个是红海，一个是旷野，一个是迦南。这四个地方代表我们信仰旅程必须会经历的几个过程。埃及地就是它代表还没有受洗以前，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那埃及的王就是法老，就是代表魔鬼，他在统治这个世界，所以有罪的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压迫神的选民，他的计划就是要除灭神的选民。过红海就是代表洗礼，过了红海就得到自由。所以新约圣经有提到以色列百姓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那从红海到迦南中间有40年，本来如果他们要走直线几个月就走到了，但是神的云柱火柱竟然把他们带了40年。这个40年中，那些失去信心的人，神不喜悦的人都死了，虽然含着盼望出来，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进入迦南地。因此从受洗一直到我们离世为止，这一段生活就是旷野的生活。如果天国真的这么好，好到地上好像粪土一样，如果神爱我们真的这么爱，那为什么我们受洗之后不马上把我们带到天国呢？要让我们多活这么多年呢？这就是旷野的操练。从魔鬼手里出来以后，我们需要操练有属灵的素质，接近完全，到最后能够进入迦南。那这个迦南就是代表天国，跨过约旦河就进入迦南。那这个迦南也可以指着我们内心完全被神的国所充满。迦南里面有七族，各种不同的情欲啊。我们如果经过一段操练，懂得依靠神，信仰有进步，内心能够除掉情欲，跨过约旦河，我们的信仰生活就已经进到迦南。好像赞美诗说，好像在地如天。天国的滋味不是将来去到才有的，天国的滋味也可以在地上尝到一些啊。所以跨过约旦河就进到迦南。有的基督徒真的活在世界上，他能够享受到神国的满足，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迦南。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一条天路的历程，是非常漫长的，但是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操练。那我们第一节有谈到第一章到18章是神的拯救。好，我们现在看出来第一章。第一章在记载寄居埃及的选民他的繁盛与受迫。第6节，约瑟和他的兄弟并那一代人都死了。第7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个地。第8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地。这里讲约瑟死了，新王起来。第9节开始啊，就谈到这个王啊，对以色列百姓觉得不太稳妥了，因为他们人越来越多，所以他就开始要逼迫。我到纽西兰或者到阿根廷都遇到很多南非移民出去的白人啊，因为这个南非本来是白人统治的啊，其实黑人是多数人，那现在选出一个黑人的总统，所以表示从今以后就是黑人会统治南非。那在非洲的国家里面，所有的非洲国家里面黑人统治的好像没有几个是真的上轨道哦，所以南非的白人啊，看到周围所有黑人的国家的情况啊，就有点着急，就开始往外移民。那这里讲这个埃及的这些王，他怕以色列民多，所以想要消灭，这原来是理所当然，照世俗的道理来讲。所以首先叫他们做苦工啊，再来就是要计划杀灭所有的男孩。我看第16节，因为希伯来人来收生，看那临盆的时候，若是男的就把他杀了，若是女的就留他存活。因为如果以色列百姓以后没有男人，一段时间拉长之后，以色列百姓自然就消失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跟同族的人结婚啊，那这种族被同化就消失了。那到22节，这个法老王再下命令，所有男孩都要把他丢到河里。所以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是在描写选民在埃及的繁盛跟受迫。所以我们刚查考埃及代表世界，魔鬼的目标就是要消灭所有信主的人。从第2章开始就到第4章，就是在讲救赎的预备，神怎么样预备救赎以色列百姓。那神的救赎就是要用人，是神的工作，但是要借着工具，就是人。所以第2章开始在描写神要预备他所要用的人，就是谈到摩西。 那这个第二章在讲摩西的出生，他的父母凭着信心把他隐藏，但是后来再大了隐藏不住，就把他放到河里面，那神安排法老的女儿把他捡起来，以后住在王宫，那法老的女儿请一个奶母，后来就是摩西的母亲在照顾他，在那个地方接受宗教教育。那摩西的一生，我们听很多这个故事，第一个他是危险中当中出生的，神奇妙的安排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那第二个，他在王宫里面接受教育，接受装备。摩西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怎么分？你从他生活的内容这样看起来，在王宫是几岁到几岁？到四十，对不对？在旷野牧羊是几岁到几岁？四十到八十。那带领以色列百姓几岁到几岁？八十到一百二十岁。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说，神在教会里面有设下各重的圣职人员，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他们的目的要做什么？教会里面设下各种不同恩赐的圣职人员，他们目的要做什么？以弗所书里面讲，要装备圣徒，是不是？那目的呢？要各尽其职，对不对？那再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工人，主要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圣徒是谁？每一个受洗罪得赦免都是圣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接受装备，好像当兵要装备一样。那经过装备之后，就能够各尽其职，那最后就是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表示服侍神。因此一个人要服侍神之前，要先要接受装备，要接受训练，那以后他才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摩西从出生到40岁，他装备什么？知识，属世的知识。摩西从40岁到80岁，他装备什么？灵性的装备。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装备再加上灵性的装备，结果摩西就成为一个神所合适非常有用的工人。因此我们看这第二，摩西在王宫受了教育，他学的埃及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因此我们今天要做圣工啊，也需要接受世界的教育。我们不能够接受有一些青年讲啊，这个反正我要做神的工啊，世界书随便读。你要把书读好，因为将来你要做圣工啊，对你会很有帮助。你看我们现在在一般讲道都要翻译，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翻译要翻得相当的准确，不太简单那特别文字翻译更困难比口头翻译更困难所以要把我们很好的这一些道理要翻成很纯正的英文或者西班牙文这个需要接受很多的教育。因此教育在服侍神的事情上是绝对必须要的。那我们看这个新约圣经保罗写这么多，这个保罗也受很好的教育。所以摩西一岁到40岁接受王宫教育。接下去就是第二章开始，他在讲旷野的操练。摩西还没有在旷野操练以前，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有血迹还有没有？摩西还没有进入旷野以前，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好，摩西在40岁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到底有没有？他很输血气，不错，所以他看不顺眼就拳头打人把他打死了，这个表示做事的方法是不属灵的。但是他的信仰本身，他40岁的时候有没有信心？很出名一段圣经，你差不多会背的，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圣经里面描写信心写的最好的一章就是希伯来书11章，11章的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这个长大在这里指40岁，为什么知道40岁呢？因为25节在讲他的选择，他受苦不愿享受最终之乐，就是王宫的乐，他为基督凌辱，看比埃及财宝宝贵。所以摩西40岁的时候信心很好，你看他的选择就看出来，离开王宫，舍弃地位，舍弃最终的享受，舍弃钱财，不简单我们看我们现在，你们人生目标什么？第一目标钱要多，是不是？第二个目标车子要好，第三个目标房子要大。那摩西舍掉我们现在在追求吗？所以摩西40岁的时候信心很好，你看他的选择，这个三个我都不要了，但是他是属血气的， 他有决心要做工，但四十岁他要做工的时候，神有没有向他显现？没有。那神真的向摩西显现从几岁开始？如果从出埃及记看起来，第三章开始，这个第三章就是在俄烈山。所以这个四十年到八十岁这一段期间呢、啊，摩西做什么？牧羊哈、哦。你看一个人这么想要做圣工啊，很有抱负哦，很有决心，也牺牲这么多，这个神怎么不让他做事情啊？赶快给他能力，让他手伸出来可以行神迹。四十年了，不是人生的三分之一啊！每天早上起来，大自然是教师，羊群好像是学生啊，有时候是他的老师啊，然后神是他的老师啊，天天就在那里牧羊。那这个雅各在讲牧羊很辛苦啊，所以这个四十年摩西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旷野当中一直在操练，一直操练到他具有属灵的素质啊，神的时候到了，神就用他了。这个给我们有非常重要一个教训、啊、我们有的人很喜欢做圣工，这很好，也很有信心，但是还需要装备属灵的品德才能够被神所用。那要装备属灵的品格，有时候要从实际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去磨练。这个灵修不是说听道理祷告就够了，要从你实际的生活里面，你怎么样去对人，你怎么样去处理事情，这样不断不断一直在练当中啊，你会一直在进步。那这样经历过一段现实的生活磨练之后啊，你人才能真的被神所用。哦，所以没有经历过现实的灵修，往往后有时候考验一来就发现那个只是很好看的不实用。你平常看到一个人很温柔啊，不一定真的很温柔。当他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温柔？这个不一定啊。好，你看摩西四十岁，他可以动手打死人。如果那个时候神用他啊，带领以色列百姓，结果到了红海旁边，哇，海过不去了，以色列百姓拿石头要打他。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样？你身体又很强壮啊，你会怎样？不是你打死好几个人，就是你已经被打死了。那你看到的这个旷野啊，没有东西吃，到最后要打摩西啊，我一般人绝对受不了。没有水喝，也向摩西埋怨。所以摩西如果不是真的很有灵修，非常血气，我想进迦南这个大目标还没有达到啊，他本身已经死掉了。我们今天在教会做圣工，我们的大目标就是要让教会兴盛。但是你仔细看，为什么在这个让教会兴盛的过程会这么很多的问题跑出来呢？这个不是里面人不爱主，也不是里面人没有信心，乃是里面人这个属灵上的操练，这个属灵的品德不够。所以神很希望在教会里面找到更多和他用的工人，那这些人必须要接受神更多的操练，好像摩西经过40年，众人更谦和。因此啊，如果教会没有用我们，我们也不要埋怨说为什么教会不用我，因为如果神要用你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挡得住了。你看摩西在80岁的时候，神要用他，神亲自就去呼召他，所以神在用人。你只要装备自己，让神看起来你是一个合用的人，神一定有方法来用你。所以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是装备，各种属灵的装备。那这个摩西在40岁跟80岁，我们看他讲的话，发现他有很大的进步。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受的督工所哀声我也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第八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那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在讲说神听见，对不对？神听见以色列民的哀声。第二个说神看见，神看见他们的困苦。那第三个说神知道，神知道他们的痛苦。那第四个第八节说神下来，下来救他们。那既然他是神的百姓，这个就是对我们讲的。所以我们如果有困苦哈，你向神呼求，神可以听见，神可以看见，神可以知道，而且神要听你的祷告，要下来救你。那神要毁灭所多玛之前呢、啊？创世纪怎么讲？有没有说神要下来？有，18章21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不然，我也必知道。这个20节说，罪恶甚重，声闻于我。这个人犯罪的声音已经达到神的面前了。那神要下来看看，神看是真的，毁灭就到了。所以这个人的好，人的坏，都会达到神面前，神可以听得到，那神也可以看得到，那神也要下来。 神看人好他就祝福，神看人下来看人坏他就惩罚。所以这个第三章在讲以色列百姓的苦情啊，他看见听见都知道，所以神怜悯他们就下来，就叫他们脱离埃及。我们的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说他能够体恤我们，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啊主耶稣的经历过，肉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主耶稣都经过啊。你如果有一天你生活很困难，你祷告告诉耶稣说，主耶稣我米缸没有米了，主耶稣说我知道了，我在世界上连米缸都没有啊。有一天啊你如果你生病很痛苦，手术啦麻醉要过去了，很苦啊，你告诉耶稣啊，耶稣说我知道了，我被打烂都没有注麻醉药啊。有一天如果你被误会了，主耶稣能够知道，因为没有罪的耶稣是被误会最大的。有一天如果你被出卖了啊，你告诉耶稣，耶稣说我可以了解，因为我的门徒用亲嘴跟我出卖的。所以你什么事情你告诉耶稣，耶稣都跟你了解。有一天你告诉耶稣说我很孤单，耶稣说我能了解，因为他在世界上连十二个门徒也不了解他。所以我们的神在天上是听见看见也知道，你愿意向他求他就下来。好，那现在神在拣选摩西，你发现摩西讲的话11节，三章十一，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里他自己说我是什么人，他变成一个非常没有把握的人，变成一个非常没有自信的人，这个就是他灵性的进步。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觉得说圣公那没有我还有谁，那这个就危险了，因为对自己太有自信了，这种人不会靠神。那不会靠神的人，圣公做完之后也不会荣耀神，因为你不是靠神嘛。那圣公做完更危险，也因为他会荣耀自己。这个摩西40年磨练以后，自知啊，自知者明，知道自己哦，原来是血气啊，是非常渺小的。所以他说我是什么人，这一句话竟然要40年来磨练。所以这个我们在社会做事情跟做神的工作不太一样，你们现在如果去社会应征你每一件事情都讲了，这个我也不太会，这个我可能会，会不会公司会用你？你在社会上如果没有推销自己，你就完了。但是在做神的工作又不是这样，神要用你，然后你来被神用，你就看到神跟你同在。如果神不用你，那你自己要做工，你就发现很困难。所以后来你会发现亚伦，这个摩西跟亚伦是以色列里面两个在带领人物，但是你发现两个人把这个会众带的不同方向。摩西上了西乃山，现在换亚伦来带啊。你看亚伦把他们带去哪里？带往死路一条啊，带领他们去拜金牛。但是你看亚伦的一生，亚伦有没有经过旷野这个训练？没有。他对神有没有体验？没有。他有没有听到神的呼召？没有。所以亚伦的信仰没有根基，没有属灵的品质在里面，所以方向就走错了。那这个时候啊，12节神对他讲一句话，三章的12节说，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地方神告诉他，我要跟你同在。这句话非常重要。你看所有出埃及的过程呢，一切的困难到最后怎么解决？就是因为神跟他同在解决的。做神的工，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你工作做不成了，很多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你看出埃及过红海，这个闲旷一路，好多好多的没有办法用人方法解决的困难，但到最后都解决了。只有一个关键，神跟他们同在，这个是关键哦。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做工非常重要，要神跟我们同在，那你发现很多的工作困难都可以解决。但这一句话是摩西在80岁的时候才听到的，经过40年操练以后才听到的，得到神的同在，这是非常可贵的。好，我们现在再看民数记是12章第三节，所以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说摩西做人非常谦卑，胜过世界上的众人，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品格，温柔谦卑。40岁的时候摩西非常的刚硬，80岁摩西非常温柔。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有才能，这是好的，有才能再加上很谦虚温柔，那又发现这种人在教会里面做圣工工作能够做得好，但是又能够保持和睦。但是如果有才能没有温柔谦卑，就会引起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现在再看第4点，接受呼召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一点，神在荆棘火焰呼召他。第5节第3章第5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要占的地是圣地。啊，第六节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兰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脸上啊蒙上脸，因为怕看到神。啊，这个地方神向他呼召，哦，而且指示他，他就是亚伯兰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呼召他之前呢，先谈到他自己的存在。那这个神是亚伯兰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什么意思？第一个，神是活人的神啊，不是死人的神。所以亚伯兰、以撒、雅各啊，虽然死得这样，还在复活。第二个就是亚伯兰、以撒、雅各他们跟神都有个人的关系，这个三世代的人啊，跟神的关系都很亲密。这一节大概到这里哈，
请订阅 Bible Study ABC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及时收看最新讲道。要看更多专题讲题、正道分享、查经讲义，请到 Bible Study ABC 网站。